邮票，它是国家名片，也是微型百科全书，它是历史的印记，也是微型艺术品，它是文化文明，也是文物。方寸之间记录着100年来的风雨兼程，100年来的砥砺前行，让历史告诉未来，这100年来我们党为何始终风华正茂，永葆朝气蓬勃。且听由杭州市委老干部局和华语之声联合出品的《邮票上的红色印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省老年集邮协会副会长王金航。
农业发展，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也是中国千年来的生存之本。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我们咬定目标，坚持不懈，进锐出战，拿出决战的精神气，落实落细工作举措，高质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发展现代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这一块啊，分成两个部分来讲的。第一个呢，美丽乡村这一块啊，就是我们农村啊，农村发展这一块，国家农业的支持和扶持，国家对农业全面发展、快速发展的政策倾斜，这个方面来讲的。那么其实啊，这个我们农业的发展啊，早在建国的时候就重视起来了。因为我们中国啊是一个农业大国，它的农村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说建国以后对于农业和农业发展的宣传是通过邮政啊、邮票发行这个类别来看还是比较多的。有这个少数民族的各个地区，西藏啊、新疆啊，这个发展的有邮票的。那么有这个对贫困那个贫困山区啊，对一些这个耕地这个地方也有发展的。那么我们这个通过邮票啊，我们看到1957年12月30号啊，为了宣传当时的农业合作化成果啊，发行了一套农业合作化特种邮票。这面邮票呢编号是特20，也讲的是中国的农村啊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毕竟57年的时候，我们的也就是说工业的发展也不快，也没办法带动农业。第二个呢是农业很多很多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农业，其实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啊，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啊，一直处在原始劳动模式上的农业发展，所以这个是比较缓慢的啊。从邮票来看呢，它第一个讲的是要不要入合作社，所以老年人啊跟小孩，主图就是老年人和小孩在聊天在讲话。那么讲什么呢？小孩在敲着鼓，就说明我们要加入合作社啊，欢庆合作社的建立啊，这么一个过程。第二面图是耕种，你看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用生物啊，就是比如说牛啊马啊来拉犁在耕地啊。一个农民手上看到好像是陕北农民啊，他戴了个白的帽子嘛，拿了一个鞭子啊在耕种。他那个耙犁是比较原始的耙犁，有手扶的手按的啊。 第三枚呢是种树，它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知道绿化祖国了啊，要靠种树。种树呢有几个益处啊，一个是保水，主要还是农业保护水分啊，靠树来维持保护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树来绿化环境啊。第四个是丰收景象，那个丰收景象确实是比较拿现在来比较，那确实比较原始了，就是全部是连那个打稻都是手工劳动的，手工做的啊。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包括了农林牧渔副五业啊，要求这个有机械化，耕种啊、排灌啊、运输啊、加工等等啊，都需要机械。毛泽东同志呢曾经指出啊，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因为机械化有了，我们的把这个种耕作的操作的时间啊，农作物操作的时间可以缩短很多啊。这个而且呢，机械化可以标准化耕作。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增收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广大农民腾出大量时间发展多种经济啊，建设繁荣啊富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实这个邮票是很多的啊，我们到后来，也就是说到1975年，我们还发行了这个特13，啊，它是1975年12月15号发行的，中国邮政发行的特13，农业机械化邮票，啊，全套是5枚，它反映的就是，我们农村在通过这两套邮票，我们看到当时五几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农业耕作、农业生产和农业的东西啊，是原始性很强的。等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这个论点，我们观点啊和那个要求，我们国家加大了工业上对农业的支持，就是农业机械化的支持。那么到了1975年，我们这个农业已经基本机械化起来了，啊，他这边第一枚是水田旋耕，这个就是要在水田里嘛，这个我们劳动时也经历过啊，就在水田里插秧耕作，哎，以后就是用一个机器在水田里开，然后可以秧插下去啊，可以耕作上去。这个第二枚就是机械插秧了，我们看到了啊，一个插秧机，就是一个三个人，一个开着这个机器的，后面两个人呢就是那个插秧的一个方式，坐着插秧啊。那么这就是完全机械化那个啊。还有动力排灌，有动力排灌这块，过去是人挑啊，或者是用有条件的他进行那个渠道灌溉。现在呢就不管有没有条件，我可以用那个排灌机来进行水田的浇灌啊，尤其是我们南方啊，水田棉田防治，我们知道棉花是我们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农产品啊，最容易损害，一个是天灾，一个是虫灾啊，就是我们要防治这个，所以说它这个一个刚刚好看到一个在喷药，戴着口罩在喷药的一个农民啊，在对棉花地进行药物防治。最后机械收割就是丰收，丰收的时候，原来你看我们看前面这套邮票就是用手啊抓着这个麦秆啊或者是稻秆在打，用那个手在打，现在全部机械化收入啊，机械化分割收入分割。那么 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16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啊，他提出了呢，生产发展、生产宽、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对农村啊，已经开始75年的时候就逐步的，把农村啊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真正的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啊，我国经济发展呢，总体是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啊。所以说，农村啊，我们现在是看得到的啊，农村新农村建设的确实不错的呀。它的环境很好啊，农村的绿化，农村的生活条件，农村农民住房的环境，包括农村的文化，现在已经是几乎啊，我们在我们浙江看到啊，已经几乎建立了村的文化大礼堂了。我们去集邮巡展的时候啊，去过阜阳啊，去过临安啊，走过几个村落，哎，他们的文化大礼堂建设的真不错。所以说我们有两次到阜阳游展的时候，文化大礼堂就是摆放我们的展框，摆放变成了我们游展的展区了。以人为本与结构和谐社会理念啊，进入了农村的新形势。党中央做出了这一决策啊，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是国外是没办法相比的啊，相提并论的。因为我们的农业发展并不是说这一块好，这一块就不好了。我们现在体会到了啊，就是我们国家对于发展好的，我们要鼓励啊，对于一些贫困地区要支持啊，尤其是对于农业，我们国家政策也要倾斜啊。所以说实行了工业反腐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这个政策现象。农业来讲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看啊，其实我们就是抓住几个切入点吧来说这个农业，因为太多了，因为农业建设的各个方面比较广，所以我们呢就是通过邮票抓住几个切入点来说明事情啊。第一个切入点是政策方面，国家政策对于农业的啊，是比较宽松的，也是不断的扶持跟那个不断的出现这个新的政策啊。中国邮政1995年4月1号发行了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纪念邮资明信片，编号是 JP51， 全面在国内强调公民纳税，就是我们国家公民纳税这个是公民的一个义务吧。所以发现这个目的呢，其实也是就是说对于企业要纳税，我们每个公民在达到纳税条件的情况下也要纳税，就支援国家，这是一个方面啊。既然纳了税呢，那么对于农业怎么办呢？中国邮政1997年1月1日发行了对中国首次农业普查邮票，编号是1997年-2，国家开始对农业进行系统的调查，摸清情况，制作对农村发展的政策策略和措施。那么这个邮票呢，就也很简单的，上面是中国首次农业普查，下面全部是农业耕地呀。连这个牧区啊，少数民族牧区也有那么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是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情况，那么农业情况没有完全这个统计过啊，所以说我们对农业首次进行的普查是了解农业情况以后政府可以下达的那个新的政策啊。 在2006年1月1日，全国啊，开始取消农业税，这是新政策下来了，扶持农业发展，这是国家对农业最大的政策倾斜。于是呢，中国邮政于2006年6月22日发行了全国取消农业税邮票，啊，编号是2006-10。为了纪念废止农业税，国家邮政发行的全面取消农业税纪念邮票，这个方寸邮票上，啊，见证了这个，我们国家，最明显的对农业扶持的一个，政策，啊，这个邮票呢，其实，也比较特别啊，它是把这个邮票割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蓝天与碧野相映成辉啊，这个蓝天啊，而且还看到彩虹啊，下面是田地啊，醒目的出体穗子啊，这个交穗的穗子啊，把它这个好像一页纸啊翻开一半，把穗也挡掉了不少啊，下面。这个穗的这个挡掉的这一块翻起来，这个纸的下面是用文字写着的，就是2006年1月1日全面取消农业税。那这张邮票在农村啊农民来讲啊是一个欢欣鼓舞的情况啊，因为你不要交税了，对于农产品农业的收入啊就增加。这个农民的这个经济情况啊，增加农民的这个对发展的一个积极性。另外一个切入点就是科技发展，这个我们因为也很多啊，科技发展刚才我们通过邮票就讲了这个各个行业的那个灌溉啊，还有排灌啊收割啊，这种太多了。所以说科技发展呢这里呢重点用两个邮票来讲科技发展，作为特例来讲科技发展啊。第一个就是中国邮政于1996年6月25日发行珍稀土地邮票，编号是1996-14。每个地域和环境土地资源是不平衡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因为比如说黄土高原这边我们水稻种不来的呀啊。还有呢，这个有的地方呢它适合种水果啊果树，那么我们这个呢国家啊发行这个邮票呢就是对于农业要合理的土地利用啊，什么土地利用什么这个农作物啊，可以种什么农作物，国家土地地质部门就是对这些进行衡量这些评判，然后呢和科技部门共同制定土地的利用和开发，因为在建国啊我们通过了农业调查，农业普查，有农业调查，有不少土地啊其实是荒废的或者是产量很低的，这个其实呢通过这些土地调查，可能那个尤其是土地的合理利用啊，这个促进了我们农业的丰产和高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国邮政于2013年10月25日发行杂交水稻邮票，编号2003-29。其实啊2013年啊是杂交水稻培育成功40周年，就是庆祝这个40周年啊我们发行的这个邮票。我们国家的杂交水稻的研究啊确实是一直是保持国际领先地位。选这个其实是个我们都不懂的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它是这样的啊，就是两个遗传上有一定差异的基因选用了啊， 用它们的优良性状进行互补，形成了水稻品种。所以说这叫去杂交啊。后来就那个杂交水稻一代一代的生产。杂种优势啊，实际上是生物界普遍现象，也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好像是叫不好的现象啊。所以说利用杂交是我们正常的人类发展的一个方式，就科技的一个方式。它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是现代农业科学主要的成就之一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袁隆平啊，袁隆平老师，他这个解决了这个杂交水稻的一些很多的问题啊，不断的更新和发展杂交水稻。所以说我们中国的粮食产量啊，有中国，因为我们劳动人民最基本的一个就是粮食啊，这个解决了很多的粮食的这个生产问题。这就是科技发展的两个特例，我们通过邮票来讲述一下啊。第三个切入点是农田水利，因为我们都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国家的水利啊加大力度发展，一直是建国以后一直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这个中国人民邮政以1952年就建国没多少时间啊，1952年10月1日发行了伟大的祖国建设第二组纪念邮票，编号是特5，全套四枚啊。第一枚便是毛泽东主席为治理淮河题的字，一定要把淮河修理好。淮河泛滥危机的两岸人民和生命财产安全，这个是我们早期啊老一辈也在说这个事情啊，淮河对于北方这块啊影响是比较大的，一定要治理。所以毛泽东提的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然后呢在1990年啊，中国邮政于1990年10月14日发行了治理淮河40周年邮资纪念封，他这个就是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一个题词啊，当做邮票的一个主图了啊。它是20分，左边呢是一个淮河大闸，就是用这个闸来控制淮河的这一块流域的水源的情况。这个展示的呢是毛泽东的题词和那个大闸，来讲述了淮河治理的基本完成情况。那个是90年的时候了。到了淮河治理60年，中国邮政继续发行了治理淮河邮票。2010年10月14日发行了新中国治理淮河60年纪念邮票，全套是四枚。这个邮票呢，我们确实是让大家眼睛一亮。分别是黄湾水库、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淮河入海水道、南四湖二级坝水利工程。这里呢反映的是一个淮河得到了根本的治理，第二个淮河已经不是灾害河了，是为农业和两岸人民服务的河道，造福于两岸人类的这个淮河啊，确实对于人类来讲是一个美好的水源，是一个。所以他你看啊，他这一四趟邮票里边有对淮河的治理啊，还有呢万一产生洪水，因为他这个地方比较容易产生洪水嘛，产生洪水我有控制工程啊。然后呢淮河不是要下游的嘛，我指挥你河道往哪里游啊。然后呢建立水坝啊，建立水库，其实就民用水的形成。水利建设在建国70年以来其实一直没中断过了，中国邮政把一些重大的项目都通过邮票的方寸反映出来。像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我们这个发行过邮票啊。然后像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我们也发行过邮票。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我们还发行过小型章啊，邮票小型章。 记录了这些水利工程的历史，反映了水利为人民带来很大的利益。当然也有这个水利不光是用水啊，还有通过水来发电啊，水的灌溉，对农田的灌溉啊，这些我们拿最近的我们了解的啊，就是我们浙江最著名的是1964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我们浙江最著名的是新安江水电站啊，中国人民邮政1964年12月15日发行了新安江水电站纪念邮票，全套邮票是4枚，这是我们通过水电站来说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电站，发电以来啊一直为人类服务到今天。从上游来看呢，它是一个秀丽的绿水青山盆地，有千岛湖，有香谷古村落啊，有绿水青山。下游呢除了发电，对于河道的治理啊，冲水啊，饮用，还建立了大型的人类饮用供水系统，那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农夫山泉。这个水啊，它是从新安江水库底下80米左右的这个水这里抽取出来的，那么这个是水是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知道它这个水的供应啊已经是遍布全国各地了，甚至于有的国外也在用千岛湖饮用水啊。这个对于两岸民众来讲，乐享了水资源带来的益处。这里呢要刚才讲到的，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家扶正，国家出现政策以后农村怎么办，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农村自我发展问题。那么这个呢是国家有政策了，那么农村怎么办，有的农村已经完成了脱贫啊，也不少的农村都完成了脱贫，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这个脱贫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呢，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是我们党18大以来党中央脱贫攻坚战所设置的，就是安排的这个那个任务，重大任务啊。在这个战斗中呢，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采用了什么办法呢？就是精准到某一点、某一户、某一个村、某一个县城，精准到这个程度。然后呢，是有计划的啊，有针对性的对他们啊，贫困地区进行扶贫。这个呢，这个2019年11月29日，中国邮政发行的精准扶贫邮票，编号为2019-29。这个邮票可能要展开来说一下啊。这一组邮票一共是6枚，那么6枚反映的是6个扶贫的情况啊，和需要扶贫的一个特殊点的对他们的表彰啊。第一枚嘛就是绿水青山嘛，中间是农村的新据点和新农村大楼啊，确实是一派小康社会景象。第二枚邮票是福建宁德县，它叫福建宁德市啊，车溪村。车溪村呢情况我略讲一下啊，它是少数民族村，全村呢有14个自然村，约1000多人吧。上世纪80年代，这个村是一个民族贫困村啊，年收入啊一个人均收入不过200块钱，贫困率达到90%。2018年啊，这个经过国家30多年的扶贫攻坚啊，确实是这个村庄改天换地啊。我们通过这个第二枚邮票看到啊，确实是 有绿水青山的感觉了，啊，赤溪村被评为中国扶贫第一盼之顶村。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人民网视频连线赤溪村，祝愿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第三枚邮票，湖南花痕县十八洞村，这个十八洞村又是一个少数民族村，啊，而且是少数民族苗包聚集的贫困村。当时是这个收入啊，年的人均收入这1000多块钱。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考察，就新时期扶贫攻坚首次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一夜之间啊，这个苗族村下呢，我们国家会关心这么一个小村落啊，结果他们自己也奋发努力啊，到了2016年，他们达到了脱贫标准。第四枚邮票是宁夏永宁县闽宁镇，这个镇啊，也是个贫困村啊，也是个贫困村引起的啊，这个他们最重要的是和福建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经过24年不懈的奋斗啊，从最初的8000人啊，发展到6.6万人的移民示范镇，哦，这里是个移民的镇啊，收入呢500元啊，跃升到每年收入的1.5万元啊，它这个镇的话，下面有6个行政区，全部脱贫啊，说明说，而且它有乡镇经济收入啊，为什么说跟福建有缘呢？这个就是当时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带队到宁夏考察，闽宁两省区他们的负责同志呢商定了对这个地区的扶贫啊，建立了一个移民示范扶贫区啊，所以说后来称之为闽宁村啊，又是闽是福建的啊，这么一个情况。第五是河南兰考县，这是一批国家啊第一批实现脱贫的国家级贫困的，现在变县了啊，习近平总书记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啊，总书记到过的，对吧？2002年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张庄村视察指导。啊，同年，啊，总书记在兰考县参加指导常委班子专题民族生活会时，对兰考县委县政府提出了3年脱贫、7年小康的庄严承诺。所以说他们这个是确实是比较，我们知道兰考县焦裕禄啊，他原来是他们兰考县的啊，所以说一直是个贫困地区。最后一张邮票是江西井冈山市，这个呢又是中国的红色基地老区人民啊，这个井冈山这个地区呢也是一个比较贫困的一个地区啊，然后呢特别是脱贫攻坚战这个时候，他们发扬了老区人民的精神啊，然后经过努力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